早期教会说，使徒约翰在以弗所教会附近一带的教会领导，他写信给众教会劝导鼓励他们，警告保护他们。约翰当年的劝导，当年的鼓励，当年的警告，当年的保护，也是给我们写的。我们今天虽然相隔了2000年了，距离跟以弗所跟芝加哥相隔大概5600英里了，但是心里面的信息给这两个教会有切切相关的重要，给我们今天的信徒，给我们教会也同一样的有切切相关的重要。约翰给教会什么劝勉呢？约翰给教会什么警告啊？神今天用这一封信给我们说什么话？一个字，一个字，英语就是 consistency， 就是符合一致。我们基督徒所信的与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定要符合一致，我们所信的跟我们的生活绝对不能分开，不能失去平衡，不能重一轻二，我们所信的与我们的生活要符合一致。你看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 OK， 因为今天人手不够呢，不容易啊。Emma， 谢谢你啊，我已经给你们圣经在1860页，新约1860页。Oh, thank you， 谢谢。你看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四节，请大家一起。我看见你的儿女中，在真理中行事，我都非常欣慰。遵行真理就是行在真理的意思，行在就是活在的意思。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行为，每一天的习惯，这封信给我们，给我们注目，基督徒要活在四个性格里面。第一，这是我们要行在活在真理中；第二，这是要行在活在爱中；第三，这是行在活在顺服遵命中；第四，我们要行在活在警觉里面。我们先看第一，生活在真理中。你看第一到第四节，短短13节的圣经，头四节就有5次那么多真理这个字出现，真理真理真理5次那么多出现。基督徒尊重真理啊，我们信什么是至重要的。今天的文化，今天的风气对我们说，真理是没有绝对的，没有古往今来永不改变的真理的。今天的文化，今天的风气就是这样对我们说，今天的文化风气说真理是相对的。不信的人士，他们憎恨基督徒，他们批评基督徒，他们说我们基督徒的思想啊很狭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相信世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愧缺了神的要求，基督徒相信世上每一个人都在定罪之中。那这不信的人士，他们憎恨基督徒，反对我们，他们说罪是相对的，你可能是个大罪人，但是我不是，相对嘛，我跟你比较，我比你好好多，我不是罪人。世界的人都会这样说，我们基督徒说是罪，不信的世界他们说他是民权啊，他是个人的选择。基督徒相信除了耶稣的名字之外，天上地下没有赐下任何其他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不信的人呢，却憎恨基督徒，反对我们说得救不是只有一条路啊，他 他们说佛教、印度教跟你们基督教一样是真理啊。不信的人士他们说，其实每一个宗教都是真理。这个是今天文化风气所说的，他们说真理是一个众数的字，不是单数的字。不信的人会这样对我们说，但是神说真理是什么？你看第一节，神说真理是人能够明白得到的。你看第一节，凡认识真理的，第一节最后一句话，不单是我，凡认识真理的。如果你跟一个不信的人谈到，他可能不会否认神的存在，但是他不愿意老老实实的审核福音的真实，他会这样对你说，我是一个 agnostic。 agnostic 就是一个他不否认神的存在，他只不过说是，他说神是人不能够认识的，他们只说真理可能存在，但是真理是人不能够认识的。但是圣经怎么样说？你看第一节，神说真理是人你跟我能够认识的，主耶稣就是真理，主耶稣是人能够认识的。许多人已经认识真理了，因为许多人已经找到主耶稣了。所以第一节圣经说真理是你跟我人能够认识的，第二节真理在我们里面，你看真理在我们里面，在就是留在的意思，古往今来任何地方都存在，有不变的意思。在以弗所是真的，在芝加哥也是真的，在中国是真的，在美国也是真的，任何地方都是真的，任何时代都是真的，就是真理。时间的过去不能够改变真理，文化的不同不能够改变真理，因为圣经说真理在我们里面。神有说真理必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的意思就是说真理在我们里面不是暂时的，不是今天在明天不在，相反的，真理必定在我们同在，永永远远的在，永远不会不合时宜的 out of fashion， 真理从来不会过气的。所以基督徒不要受世界的欺骗，真理不是众数一个字，真理是单数一个字，因为只有一个救主，因为只有一个主耶稣。真理不是相对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永不会过时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不是人不能够认识的，真理是人能够认识的。这封信告诉我们，真理是我们能够认识，永恒存留在我们当中。那但是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了，我们要问，那么真理是什么？刚才我们去形容真理永远存在，绝对不变，但是我们还没有问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的教导？当然主耶稣就是真理了，主耶稣亲口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主耶稣呢？我们靠着使徒的见证，我们也靠着圣灵的见证认识主耶稣。主耶稣的生平，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代罪，主耶稣的成就，都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那么四福音书是谁写的？四福音是耶稣的使徒写的，约翰、马太是耶稣的使徒写的，他们亲身的跟耶稣三年，耶稣讲的每一句话他们听过，他们记得，他们写下，他们看见耶稣行的所有的神迹奇事，他们见了，他们写下。保罗、彼得最亲密的助手马可、路加写的， 马可路加写下保罗跟彼得讲道。他们虽然马可路加没有跟过耶稣三年，但是他们很亲密的跟帮助保罗跟彼得，彼得保罗他们的讲道，他们的教导，每一句话他们也听过，他们写下。所以这四个福音书才是真理。还有其他的福音不是使徒写的，不是使徒亲密的助手写的，都是假的，不能够接受是真理。所以我们读使徒的见证的时候，圣灵也同时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理智里面见证证实主耶稣是真理。真理是我们能够认识的，主耶稣是我们能够认识的，这四福音是真理。那么还有什么是真理啊？使徒跟他亲密的助手，他们的书信，他们的写作也是真理。他们的书信，他们的写作都是被早期教会收集起来，公认为圣经的正典。我们手里面27本新约的书信就是真理，因为是使徒的教导，使徒的讲道，这是他们的写给我们的，留给我们的神的话。所以所有违反圣经的话，所有违反使徒的教导的，都是错误，都是虚伪，都是虚假。我们信什么极其重要。使徒约翰是写这封信给以弗所一带的教会，鼓励他们，提醒他们基督徒信什么是极其重要。一个基督徒他不知道他信什么，他的灵命是在极危险的地步。一个基督徒他不理睬他信什么，这个基督徒的灵命是在更危险的地步。一个基督徒满足在认识真理幼稚阶段上的，这一个基督徒的灵命也是在极其危险的地步。我为你们感谢神，我不停地说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在我们当中有好多是初信主的信徒，但是你们不停地有饥饿的胃口，你们渴望要认识神的话，你们热心读神的话，你们追求要认识真理。每个星期你都要等候渴望等到读圣经的时间。我晓得虽然你们是初信，但是你们是整个教会的模范。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多年来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对真理不关心不认识。所以我感谢，为你们感谢神，我也不断地劝勉你们，你们要让你们的光，你们的模范越来越光明，成为整个教会的挑战。所以约翰给我们第一个提醒，基督徒是尊重真理的，基督徒是渴求真理的，基督徒是活在行在真理的。我们再要问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晓得什么是真理，我们要问我们怎么样行在真理里面。答案，若我们活在爱里，我们就是活在真理里面。你看头六节圣经，爱的一个字出现了四次。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真理和爱不能够分开的。使徒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使徒所教的，使徒所写的一切话，我们都相信了，很好。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爱心的证据，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习惯没有爱的证据的时候啊，我们所信的真理啊是没有价值的。不单止没有价值， 如果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生活没有爱的证据的话，我们所信的反而成为不信的世界用来攻击主耶稣、用来攻击十字架的。因为我们很大声的自称我们有真理，我们基督徒只有基督徒有真理，只有基督徒有复活的大能，但是没有爱的证据，没有我们在基督里面新生命的爱的话呢，不信的世界在他们的眼中啊，我们自称所有的都是虚伪虚假的。基督徒行在活在真理里面，基督徒行在活在爱里面。什么是基督徒的爱呢？这个主题是基督徒一生学习的，基督徒的爱是基督徒一生锻炼的、一生成长的。整本圣经都是教导我们爱神爱人，爱神爱人是我们今生不会完全的，但是是我们今生人生的目标。很简单的，基督徒的爱就是个牺牲舍己的爱。很简单的，基督徒的爱就是不顾自己利益的，只顾别人利益的爱。基督徒行在爱中，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做谦卑，我们做忍耐，仁慈有礼，不自夸，不计算别人的过错，还有好多其他的形容，很长不断的，不单只这样对待朋友，不单只这样对待可爱的人，更要怎样对待我们的仇敌，更要怎样对待不可爱的人。这就是很笼统的活在基督徒的爱的意思。当着解封信，约翰很明确的对我们说什么是活在爱中。你看第六节，我们看第六节第一句，我们要叫做他的命令行事，这就是爱。那当然基督徒的爱是牺牲舍己的爱，当然基督徒爱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反求别人的利益，不计算别人的过错等等。但是这里圣经很明确的跟我们说，爱是什么呢？爱是顺服遵从神的命令。基督徒行在真理中，基督徒行在爱中，基督徒行在顺服遵命中。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目的。约翰说这个神的命令不是新的，你看那第六节，你们从起初就已经听见的哪个命令，就是你们凭着爱心行事。我们要遵守的命令不是新的，是起初我们都已经领受的。那什么是我们起初已经领受的命令呢？刚才已经说了，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是爱神爱人，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神，更要呢其他呢就是呢爱人如己，爱我们的邻居如同我们爱自己一样。谁是我们的邻居啊？我们以为跟我们同生同气的人才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邻居，可爱的人是我们的邻居，但是耶稣说我们的仇敌才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要爱的。基督徒行在顺服遵命中，神要求我们去做的都是人惯常不会做的，都是人平常的人惯常不舒服的，人惯常看来不合人情的。神要求我们要爱不可爱的人，这是人惯常不会做的，不舒服的。主耶稣要求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这是人惯常不合人情的。但是神说什么呢？基督徒是行在活在 顺服遵命中。还有一个，约翰劝勉我们，基督徒要活在警觉里面， vigilance， 警觉里面。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天都有警觉。你开车来的，你在高处开车的时候，你很警觉啊，你要小心，你看别人在旁边，那个人的开车安全不安全。你到唐人街，我相信你很警觉，因为你很警觉，要小心偷抢的人呢、好多流民的。你晚上休息的时候，你很警觉的，你要警觉你房子的安全。但是神对我们说，基督徒还有一件事是要我们警觉的，就是我们要提防小心警觉假教师假教导的危险。第七到第十节，有许多欺骗人的已经在世上出现。你看第七节尾啊，约翰说啊，好，谢谢，这就是那骗人的和敌基督的。敌基督，我们以为敌基督啊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出现的一个极度恐怖抵挡又灭绝教会的哪一个人才是敌基督。我们以为那个时候敌基督才出现，但是神说什么？使徒约翰说什么？使徒约翰说，圣经说敌基督不单只是一个人，而且是许许多多的用邪恶错误的教导欺骗人的，都是敌基督。那个时候使徒还在世上呢，约翰还在世啊，这些敌基督啊已经出现了，已经渗透进入教会，宣讲教导与使徒相反的教导。所有传讲错误的教导的都是敌基督。约翰说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警觉，我们要提防他们。那约翰更清楚地说明他们的教导啊错误在什么地方。你看第七节，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什么？成了肉身来的。他们否认基督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使徒还在世上，这个危害教会的异端邪说已经流行在教会里面。他们说耶稣基督没有真的肉身到世界上。这个异端邪说啊，可以统称叫洛斯派主义 Gnostic， 洛斯派主义，你可以说是智识主义，有好多大同小异的说法。约翰这里说是一个 Docetism， Docetism 从希腊话来的，这是幻影的意思，不是真的，是个幻影，不是真人，是一个汉来似人的，好像人的。这个教导呢，他说耶稣没有人的血肉身躯，他的身体只不过是好像人的血肉身躯，不是真人真体。就是约翰二叔所说的，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他们否认。这些邪说错在什么地方？如果耶稣没有真人真肉，耶稣没有真的身体，没有真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他只不过是好像人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得救也是一样，我们得救也是不是真的得救，也只不过是个好像得救。使徒还在的时候，这些洛斯底邪说已经渗透进入了教会，这些邪教啊只会繁殖扩展，制造更多的错误，更多的邪说。好多比例说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叫认养主义 adoptionism， 他们说耶稣只不过是个凡人，跟你跟我一样，不是创造者，耶稣是被造的，他只不过是个被提高的人。受洗的那个时刻，神认养耶稣是他的爱子。他们说有声音从天上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们说耶稣是个凡人，跟你跟我一样，不是真神，他是被提高被认养，很大的错误。还有另外一个更大冲击教会的邪说，就是那个阿里乌主义，英语是 Arianism。 这个阿里乌主义啊，是一个亚历山大这个主教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主教，他的邪说。这个阿里乌啊，他说耶稣不是创造者，他是被造的，跟你跟我一样，耶稣的本质与神的本质相似，不是一样。相似一样在希腊文里面呢，相差只一个小小的字母，很大很大的错误。这些异端邪说都是约翰所形容的许多欺骗人的已经在世上出现了，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约翰对教会的警告，要警觉，要小心，要提防他们。请问呢，你说约翰的警告警告我们吗？今天有没有这些邪恶的错误的教师啊？这些欺骗人的邪教老师，当日使徒还在的时候出现，今天还在我们当中，迟早有人到你门口敲门。他们很有礼貌，他们要说让我进来，让我跟你读圣经。哎呀，好不好啊，有人到你家来跟你读圣经好不好？当然好了。他们会送你一个守望台出版的书籍，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今天的亚里乌派邪教，同一个邪说。约翰警告我们要警觉提防他们。基督徒不单只行在活在真理爱中，不单只行在活在神的话里面，更要活在警觉，不单只提防那些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圣经第九节要我们提防的，要提防那些否认耶稣跟父神是合一的，也要提防。第九节我们请的 Edward 放在圣经，好，谢谢。凡越过基督的教训又不持守的，就没有神。很可惜中文的翻译呢，没有按照原文的翻译。原文的翻译啊，应该怎样翻译的？凡越过的，凡越过的不持守基督教训的，没有基督教训是越过人的受词。意思是约翰用很讽刺的口吻，凡越过的，凡向前走过的，约翰是形容这些诺斯底的邪教老师。他们说我们越过了，我们是陷进了，我们越过使徒的教导了。他们自称突破守旧的思想，他们自称他们进入新的领域。但是约翰讽刺他们，约翰说你们向前突破远到神，远远的放在后面了。你们违弃的神啊，你们陷进到什么地步啊？你们陷进到神都没有了。约翰说其实他们不是陷进，其实他们是后退到成为敌基督。凡持守使徒教导的就有父跟子， 父和子联合一定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不能够否认耶稣，以为还可以得到神。不信的世人都是这样对我们说，他们说我相信神的，但是我不相信耶稣。他们以为信神就够了，他们说我不需要信耶稣。但是圣经说什么呢？神跟耶稣是不能够划分的，没有耶稣就不能够认识神，没有耶稣就不能够与神和好，圣父跟圣子是不能够分开的。约翰警告我们要提防，要提防这些假教师跟假的教导。还有一个提防，警觉小心什么呢？教带假教师。我们看第十到十一节，我们再一起来念第十节吧，请大家一起。如果有人到你们哪里，请十一节啊，谢谢。因为问候他的，就在他的恶事上有份了。若有人到你们哪里，你当时就会牧师教导的不多，常常见到有的教师牧师到不同的教会巡回的教导，那么基督徒也开放他们的住家，接待教带这些巡回的教导，你也是基督徒爱心的表现呢。但是这里约翰警告基督徒要提防接待谁，这些全讲邪恶错误教导的敌基督打招呼也不可以，不然的话就是与他们同党行恶。你说这个警告是对我们警告吗？迟早耶和华见证人到你的门口，你不好意思啊，你不想太绝情了、啊、你不想没有礼貌啊，你怎么办呢、啊、约翰告诉我们什么？警觉提防他们。两个月前有耶和华见证人敲我的门，你知道我怎么样对他说？我对他说，你们在这儿不受欢迎的。很简单一句话，我希望你也这样的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不受欢迎的。这句话很合圣经的、啊、我说你们在这儿不受欢迎，我没有粗鲁大声的对他们说，我没有礼貌，但是我肯定的，但是我很清楚的这样说这几句话， You are not welcome here。很简单五个字，你们在这儿不受欢迎的。这是行在遵命中啊，因为接待他们就是与他们同行邪恶。还有几分钟，我用很简单的几句话做一个总结。基督徒所信的跟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所信的跟我们的生活一样重要，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所信的一样重要。我们行在活在真理里面，我们行在活在爱中，我们行在活在遵命顺服中，我们行在活在警觉中，不能够舍一取二，不能够重一轻二。一个没有平衡的基督徒，他们会轻一重二，结果就是个歪曲的幼稚的基督徒生命。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活出这四个性格出来，今天我们还没有完成，但这四个性格是我们前面的人生目标。短短的一封信，十三节，写在2000年前，写在离我们距离5000多里的地方，但愿成为我们今天与神同行人生路我们的亮光，我们的明灯，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能仍然向我们说话，感谢你因为今天的邪恶跟2000年的前的邪恶没有分别。 今天我们要提防的跟两千年的要提防的同一个邪恶。感谢父神你的话语，感谢你的同在，感谢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是我们的警惕，是我们的力量。感谢主耶稣，因为你就是真理。但愿我们每一个信徒前面的生活，前面的路程，与你同行的人生路，每一天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越来有力量，活在真理，活在爱中，活在遵命中，活在警觉中。但愿父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